每到年底都要回顾总结一下这一年的好事坏事，以便为今后做打算。不善于回头看的国家和人，往往也不善于向前看，或者说没什么前途。从老百姓喜欢八卦的角度看，媒体大多是媚俗的，所以什么演艺界的绯闻啦、富翁们的财产纠纷啦等等，就成为媒体上的主流。老百姓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，需要点感官刺激，八卦新闻也就应运而生，满足读者观众的需要。但是在老百姓无所察觉的时候，阴谋家们也会利用人们正在享受缺乏警觉的时机，兜售他们的私货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大家都知道一个简单的现象，在你不经意间丧失警惕的时候，就是骗子们下手的机会来了。所以最近大家看到的不少绯闻，的确暗藏着阴谋和欺骗。例如彭帅和张高丽的绯闻，在老百姓看来就是满足了从猴子猿人时代继承下来的好奇心，从共产党政界看来就充满了阴谋和权力斗争，从西方政界看来，这是又暴露出了共产党的虚伪和丑闻。在反共的华人看来，共产党内斗的加剧预示着垮台的时间可能不远了，该准备如何建立民主社会的问题了。那么一些不如张高丽显赫的人物，就是纯粹的八卦新闻吗？好像不那么单纯。整完了大企业就该整韭菜了，整完中小韭菜就该整那些高级韭菜娱乐圈了。娱乐圈最好整治也不好整治，主要就是他们的人气很高，爱他们的人很多，这个特点和异议人士反对派很相似，整他们就会得罪大量喜欢或者同情他们的人，要找一个有效的下手理由。又是绯闻，老百姓对绯闻有持久的好奇心，那就揭露或者制造他们的绯闻，越丑恶的越有效，反正老百姓没有辨别的兴趣和机会。这种谣言或者揭发隐私往往百发百中，老百姓嘛，除了自己的家世和专业之外，必然是愚昧的，也就是说很好骗，这就是骗子们往往得手的诀窍。因此这一年的绯闻层出，就是对老百姓的一个警告，别以为你天下最聪明，任何人都有受骗上当的机会，最好辨别清楚再说话，或者相信有人比你聪明可以帮你辨别真假。例如好的法院就是帮助渔民们辨别受骗的人之一，自信而又愚蠢的人往往死得最惨，还要害别人连带受骗。对国家和老百姓的生活来说，这一年来有什么最重要的呢？就是习近平也不得不承认的经济全面下滑。他当然不承认是他的倒行逆施造成的，他当然继续成为最英明的思想家核心，而且是百年不遇。坏事和责任永远是别人的，只要找一些替罪羊就妥了。据说栽赃张高丽不成，最近又抓了刘亚洲将军，罪名没有公开，一说是传统的贪赃枉法，也有说是阴谋搞政变等等，不一而足。总之不管人们怎么猜测，这都是中共内斗找替罪羊的结果。即使刘将军信仰基督教热爱美国，但也策划了反美爱国主义的宣传片，不能公开认定投敌卖国吧。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在疑心病很重的类似老毛的小习面前，你就是伪装的再好，效忠的再积极，甚至有某种最高层的人际关系，也不能避免随时可能发生的疑心病。小习出身的江派大佬们不是正在挨整吗？全力推举小习上位的曾庆红不是也正在挨整吗？帮助小习整人扫平政坛的王岐山还好有个正国级待遇的闲差，剩下的只有两代人的关系的张幼霞帮小习掌握军队，刘鹤帮他掌握经济，这样的小集团就想当皇帝，太扯了吧。也没准儿，几十年的逆淘汰可能党内确实更无一人是男儿了，小习当个末代皇帝还是有可能的。